你现在收听的是伊凯肖的芥菜紫园艺术工作坊，我是一生低调年过四十才想刷存在感的伊凯肖。我目前在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担任中国书画修复师。你们这周过得还好吗？希望你们都平安。 Welcome to Master Sea Art Conservation 伊凯肖's podcast。好，今天照惯例来讲两个主题，一个是我的生活周遭的543，然后第二个就是有关于艺术相关的主题。那先讲一下哈，就是我这也是这几天的遇到的事情啦，就是你知道我在博物馆工作，然后每天都很冷，因为呢。就是博物馆冷气就开的就特别强啊，然后你不要以为说哦，博物馆那些冷气开那么强，就是为了怕这些北美的美国人怕热啊什么的，不是，它根本就不是给人吹的，它是给文物吹的，所以呢，我们在工作室呢自己都要加一件外套啊。然后可是这个外套又是不能够是外套是夹克那一种，因为你还要做事嘛，就是我们要做表背啊修复，所以你要穿的衣服也不要就是太笨重这样。 anyway， 反正我就有一件我觉得还蛮适合就是在工作室穿的一个就是帽 T， 就是那一种 hoodie， 然后它上面呢是一件，它上面是写的一个就是波士顿，就是 Boston 这个 BOSTON 这个字啊，可是大红色的啊。我觉得我每次只要拍照上镜头，我都会想穿这一件，因为跟我的大红桌子是一样颜色的。但是呢，这个波士顿这个字样啊，在克里夫兰呢穿太久了，总是有一些人会觉得矮油矮油，就想说，你在克里夫兰为什么要不是穿波士顿的衣服？然后我就想说，那就是。我当时在波士顿工作的时候，我要走之前的一个临别礼物，就人家送我的。啊，我每次只要穿着这个衣服，我就想到送我的那个人。我觉得还蛮好的啊。我就想说，哦，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穿了克里夫兰的衣服，就是表示我要走了。我开玩笑的，就是。这个就是因为有人就问我说，你那个波士顿，你真的很爱波士顿哦，什么什么，就这样讲。然后我就说，哦，对啊对啊，就是我就是很想念送我这些礼物的人，这样包括我现在家里的杯子啊，也都是印波士顿的杯子，就是那个比如说星巴克，如果你们有在收集星巴克杯子的人的话，你们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就是你真的是在送礼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感受到，你就会想说，对方喜欢什么，你送他这样子。所以今天主题就是送礼的哲学。那我再分享一个哈，就是我这人知道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不喜欢过生日的哈，我也不喜欢那些无关痛痒的问候语，比如说早上好，晚上好，然后。Have a nice day， 这种东西都免了，就是无关，对我来讲都是无关痛痒的问候。包括我当时就是像我们去教会啊，然后崇拜完之后啊，就是牧师都会举双手，然后为我们祝祷，就是有点类似念了一个祷告文，然后就是他就说愿神的福音，就是愿神赐福于你这样子。然后我当时都觉得说，啊，就讲一讲，就是你就觉得好像也是无关痛痒，但是其实我可能是年纪大了哈，就是经过40岁之后，我就慢慢的改变了。但是你说是什么样的改变，我倒是没有办法说清楚。我只是觉得说，好像这些每天很无关痛痒的问候语啊，是一个 comforting， 就是一个好像。 你不讲的话好像也没事，可是你讲了人家就会觉得你有在关心他这样子。有没有在关心是实际上是你自己心知肚明啦，但是就是好像每天问候语是必须的这样子。然后呢比如说有一些有关痛痒的，比如说好，实际上其实我其实是比较实际实在的人啊。比如说你要问候我，你不如送我东西，我就这么想，我当时这么想。我记得送东西哲学哈，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我到现在都无法忘记，就是我第一个老师哈，就是在我克里夫兰的第一个老师，他是上海人啊，他是一个就是超级怎么讲，心直口快，心地非常好，但是有时候讲话会有点太直接。但是本身我自己总的来讲是很喜欢他的，他技术不止好，他其实心地也很好，就是有时候讲话会觉得好像就是哦 ouch 这样子，就是他对我讲话的时候，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很糟，就是他在教我在批评我的时候这样。然后呢他在我这里六个月的同时呢，我们就常常出去 hang out， 就是去玩啊，去买菜啊，然后去买礼物啊，去买东西这样子。然后呢就有一个时间啊，就是他的朋友要飞到克里夫兰来找他，然后他的朋友很久没有见面，就是他们当时在上海认识的，然后再从别州飞到这我们克里夫兰来见他，也不是真的要，就是这是当时一个会议啦。可是我们这个老师就非常的，就非常的慎重啊。然后就跟我说：“哎，伊卡，你可不可以带我去买你上次带我去买的桃子？那个桃子，那个白桃很好吃。在 by the way 哈，如果你们住在北美这个地区啊，你们要就是知道说，大概夏天时间啊，就七月六七八九月这个期间啊，就是那个桃子很好吃，真的就是当季的。那这个桃子有分白桃跟黄桃嘛？那白桃吃起来就很像是日本的水蜜桃，如果你们知道。你们如果知道日本的水蜜桃，你们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他这里，他当然我不知道日本水蜜桃怎么说，但是这个美国的这个时节的白桃，真的就是吃起来就是哇、哦，就是很 juicy 这样子。然后反正 anyway 就是老师就买了，然后就觉得很好吃，他就要我带他去买，说他要送给他的朋友。然后我当时只是讲了一句话，我跟他说。欸，老师，你的朋友其实他在美国那么多年啊，然后他那一周比我们还更繁荣啊。你也知道克里夫兰也是一个乡下地方啊，他们是从东岸来的，他可以买的东西一定比这边还多，你没有必要准备白桃给他拿回去，因为他还要坐飞机啊，万一那个桃子就是整个就摔烂了怎么办。欸，结果老师讲了一句话，我就愣住了，而且我就觉得他很有讲的很有道理。他说我自己觉得我现在这个期间发现了这个很好吃的东西，我想跟他分享。然后我买了这个东西送给他，他今天接手了之后，我的心意已经了了。如果他在坐飞机期间觉得行李太重，或是任何原因他把它丢掉了，这个都不关我的事，因为我要表达心意的这一个 moment， 在我给他礼物的时候我已经传达了，那以后他吃不吃不关我的事。欸，我觉得这个超绝的啦，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以前送礼物为什么送不出去，谁谁谁怎么样，什么生日啊，你就一直百思不解的，一直想说这个人喜不喜欢这个，这个人喜不喜欢那个，即使挑了之后，这个人喜不喜欢这个的红色还是这个的蓝色，就想东想西，想到哦真的很烦呢，不知道对方喜欢什么啊，万一他接手了不喜欢怎么办，万一他转送别人怎么办，万一他怎么样，你就一直想这些问题，然后想到很烦，你就想到说哎呀啊，干脆不要送。这就是我以前。可是这个老师呢，他给我一个很好很好的教训哈，真的，你 你心意达到很重要。人家说心意到了就好，心意到了就好，这句话的心意啊，真的不是只是两三句话，是你的心意带着这两三句话，或者是这个白桃，或者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你自己家里做的礼物，或者甚至是你在 party 里面拿到一个小东西，你觉得很好吃，然后你多拿了一份要回去给谁吃的，这些这就是一个心意，这是一个礼貌，这是一个不是礼貌，这是一个这个一个送礼的学问。其实送礼，人家说送礼就是礼轻情意重，这个情意重啊，说实在是说了很严重，但是我真的觉得我有感受到因为我前阵子啊，就是我有一个我还蛮喜欢的一个学妹啊，她曾经跟到克里夫兰来实习过嘛，然后他现在已经回去写论文了。他前阵子就传讯息跟我说，他说现在台湾是芒果的季节，然后很多过剩的芒果都做成芒果干嘛，好，然后他就说他想要寄几包芒果干给我，因为好像这些实习生都知道我喜欢吃芒果干，然后他就要寄给我这样子。然后当然后来因为有一些转折啦，就是芒果被视为是有种子的东西，所以他不能被寄过来，后来他就反正就改寄别的东西，反正我收到的时候我还是很开心，然后就想到说其实人家就是写论文也很忙，然后反正他已经实习完了，就是他跟我也没什么瓜葛了，我也没有不用再帮他打分数了，他不需要去讨好我，可是这就是一个心意，他是一个情节，因为你曾经过去跟他有一个交流，一个接触，然后事后人家想到你，其实这些小小的东西我已经够我感动了哈，就是尤其是就是远从台湾寄东西来，什么就是小吃啊，我家乡的东西什么，我都觉得很感动，这就是送礼的学问哈。我觉得我在就是在这里呼吁大家啦，就是如果你们是像我一样就是很白痴的，就是那一种一直在想说要送什么怕别人不喜欢啊，这种事情就免了，因为我是过来人，我觉得呢礼轻情意重，你随便一个东西，不是随便啊，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觉得你很喜欢对方，或是你想到对方了，你想表达一点什么，你就去做吧。你不需要被人家感动，你只是想要表达你的心意，对他的想念，对他的心意，就是这样。这是一个inspiring 的一个 podcast， 这一集就是 inspire 你们大家，鼓励你们大家去做一些你们觉得你们很喜欢的朋友们哈，然后家人也是啊，就是送礼啊，问候啊，然后去说一些无关痛痒的问候都没关系哈，这些东西啊人家会记在心里，然后你也表达你的心意，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啊，在此跟你们分享咯。好，接下来呢，我来讲一下稍微有关于艺术啊，我的专业的问题哈。你们如果发现就是我越来越离题啦，你们想听不想听，你们都可以留言告诉我哈。我要讲的题目就是第三人称。什么叫第三人称嘛？有一写作的人哈。你们就知道说写作的时候呢，你们会用第一人称，然后你们也会用第三人称啊。第一人称就是我怎么样怎么样，我发现了什么什么什么，我做了些什么事情，我觉得怎么怎么样，他对我怎么样，我们去哪里玩，然后我觉得怎样，就是我嘛。然后第三人称就是说啊，这个东西被怎么样了，这样子你就以第三人称的方式来。那你们大家都知道中文嘛，那英文怎么写呢？为什么要讲这个？那这跟我的专业到底有没有关系？我觉得很有趣哈。我这一两年来呢，我就是投稿我的专业领域的东西啊，不小心为什么就是常常在就是投稿之后就是都被选中了，那不是在夸耀哈，自己还觉得还蛮开心的。 然后呢，我就很紧张啦，因为你投稿了之后，你就写了一些那个摘要嘛，然后等到大家就觉得你这个题目不错，你就开始写，然后之后要演讲要出稿的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写的是修复报告嘛，也不是说这是报告，就是你说的东西，这是一个修复的一个领域，然后你的发现、你的研究嘛。那通常这些发现研究呢，其实大部分都是跟你的客观有关系。比如说我做了一个研究，做了些什么事情，那我就觉得很有趣啊。我当演讲的时候呢，我就会因为我先写稿子嘛，啊，我知道这个稿子以后是要就是要变成文字稿的。然后呢，可是我要发表啊，所以我先发表完之后再写成稿子。然后我刚开始就是啊，我反正我没有完成，我完全没有写作技巧啦，我就想说啊，反正我的稿子大部分就是再整理精简一下就变成文字了嘛。可是其实不是诶，我写信真的有去问那个人家主办单位啊，诶，我可不可以用第一人称来写我的稿子，他们说最好是不要。也就是说我今天呢，文物放在这边，我觉得它很脏嘛，好，然后我就写它的condition report。 那 condition report 就是说啊，它的状况怎么样，它很脏，它有脏污，哪里有破洞，然后哪里需要装裱，什么都要写完，然后就要写我的 condition report， 就要写我的 treatment report， 修复报告书嘛。那修复报告书的话，我就会写说，哎，我清洁了这个作品，我补洞了，我装裱了，我先把这个天地头给拆掉，然后我染纸，然后我染卷，然后我装天地感，类似这样的东西，就是我。可是呢，其实我现在这总结就是我的结论，就是说，事实上你在演讲的稿子啊，就跟你的那个论文啊，根本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就是反正你在演讲的时候啊，如果我跟你讲说，哦，这一件作品被清洁了。被水清洁了这件作品，因为他就说 the water， 比如说 the painting was washed by 什么 water 这样子 pure water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 water 这样子，然后这个破洞被补了，你就觉得说啊，讲话讲成这样子就很绕口啊。可是文章就是要这么写，因为我们这个修复的领域其实是一个算是修复报告书或者是一个研究报告，所以呢，你最好让人家觉得是客观一点，不要一直说我啦这样子。所以你写的时候，你就要就是被动的写，就很像是说，哦，实验结果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或是说，这两个颜色水 is prepared， 就是被准备了，用什么样的比例准备，或是这个浆糊被煮了 ，the paste， 对 ，was heated 或是 cooked 之类的。那我在演讲的时候啊，我这样讲的话，相信大家都会睡着，所以我就会说啊，我煮了浆糊啊，我筛了浆糊啊，我调了比例啊，然后我染了卷啊，我用什么东西来染卷，是中国颜料来染卷，然后我加了多少的胶，什么什么，就是很顺啊。可是在你的文章上面呢，啊，你就最好要把它变成第三人称。这是我觉得是不只是美国啦，我觉得应该大部分全世界大部分的学术领域都是这样子的。我是倒是有听过一个演讲，是在讲一个 seminar， 就是在讲说啊，现在的趋势有点想要把它变成说是第一人称在讲，说我做了什么事情，在报告当中这样。但是当我 confirm， 就是跟主办单位 confirm， 他就说目前比较权威的杂志啊、文章啊，其实都是还是 prefer 你。就是要用第三人称来表达你的东西这样子。这就是我的新发现。然后如果有人在写报告的人呢，你们就来参考一下吧。